Hello， 大家好，我是米莉。今天在节目开始之前，想要先跟大家说声不好意思，就是我前阵子回台湾的时候，没有把麦克风一起带回台湾，直接用电脑录音之后，发现只有我自己一个人的声音变得回音比较大，然后特别的模糊。如果你觉得比较不能接受的话，今天可以先跳过这一集。那如果你觉得勉强还可以接受的话，就欢迎你继续往下听，而且听到最后。下一集开始应该会恢复平常的音质。那就再次跟大家说声抱歉。大家好，我们是贝果爆米花，提供三个不同方式了解自己到底在想什么。
我是心理师小贝。
我是摄影师米莉。
我是医学生小花。
我最近的近况就是我回台湾了，
耶
耶，
尴尬一下，
还好啦。我觉得因为你回台湾了，我觉得至少我们有办法见到面，其实我还蛮开心的。
对啊，而且我们现在是两个人合体录音，虽然没有办法达成三人合体录音，
我觉得有点太难了，所以我想一想，还是就是先算了。
不知道这样听起来跟往常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
好，那米莉，你觉得回台湾有什么感觉吗？
回台湾哦，因为我已经一年没有回来了，然后加上之前回来都是疫情，所以这次应该算是很久没有回来，然后大家都在正常运作的一个状态。最大文化冲击就是，不管去哪里买东西，不管去哪家店随便乱走，店里面的人都要跟我聊天。
那他们都会跟你聊什么？
没有啊，台湾人就很喜欢聊天啊，他们就是会开始问你各种有的没有的事啊。
啊，真的哦，真的哦。
啊，不会吗？还是因为你们已经习惯了？
没有，我一点都不习惯。
你不是住在台湾吗？
但是我很不习惯。
我是因为我不是很确定，所以我才会问你说，就是他像他们都会聊什么？
像上次我跟米莉搭计程车的时候啊，然后那时候在灯会，然后计程车司机就不断的跟我们讲灯会有多塞车，
然后就一直说什么台北市政府就是很白痴啊，为什么要把灯会办在某某地方啊，什么交通很不方便啊，往年都不会这样啊，然后就开始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
对啊，如果他是 Uber， 我要给一颗星啊。没有个人意见。
是哦，这是他们的算工作压力吗？好像变成有一些不聊天的司机也会被抱怨，所以他们最后好像都会强迫自己跟别人聊天吗？
没有，我觉得他只是想要抱怨。
哦，他只是想抱怨。
应该说司机应该会试探一下，那会发现这个乘客属于哪一种类型的。对，然后当他发现你是想要聊天的或不想聊天，他应该要采取相应的政策。
因为我觉得日本的有一些职业他也会试探，比方说像理发师，就是这种他就会觉得说，欸，我可能需要跟你聊天，那也可能你不想聊。所以基本上是客人主动，比方说我主动跟他聊，他可能就会想要跟我聊。那如果说我一直预设沉默，他就会跟我一起沉默到最后。可是我觉得台湾人是预设聊天。
真的真的真的，讲到这个我就很有感。我每次去烫头发的时候，我换过很多个设计师，然后每一个设计师都会想要跟我聊天，但其实常常烫头发常常都要唱可能6到7个小时，我真的觉得我就不是那么想要讲话，所以我大部分都会很沉默，然后他们就会很紧张，然后也会很焦虑。可是我会觉得其实我真的不是那么想讲话，而且有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我在工作，不是工作就是讲话，有的时候我真的在工作我已经讲很多话，我不想再讲，我也不想要再做这些真的是纯粹 social 的就是谈话或什么，但是就是他们会一直想要找我聊天，然后到最后我也会觉得有点被干扰。然后甚至之前我有遇过设计师跟我道歉说，哎，就是不好意思哦，好像就是我一直在讲话好像很吵。然后我想说那其实你也可以不用这么勉强你自己，真的没有关系哦。我其实觉得我们一直沉默到最后我会觉得很舒服哦，但是我没有那么直接这样跟他讲啦。对，只是我也有为此感到困扰过。
哦，对啊，像我前阵子去医院做复健，然后因为我当时知道做复健的时候，有时候比方说电疗什么的，你可能要，那是电疗吗？
算电疗，
你就坐在那边等嘛，所以我就会在那边看书。然后我就觉得我都已经拿着一本书坐在那边看了，应该不会有人跟我讲话吧？结果我的复健教我复健的那个人还是跑来跟我说，欸，你在看什么？我看你每次都会带一本书。我想说真的假的？这样你也会跟我讲话？我并没有觉得很不好了，我只是有一点文化冲击，就是觉得说怎么每个人都会跟我多聊两句。
我觉得那好像是我们就是展现自己的 人情味的一种方式吧，
应该算吧。
嗯，大家习惯这么做，大家我觉得就是爱聊天，然后我们归纳成这个叫可能比较人情味这样，不同的形容法可能是同一件事，
状况大概就是这样。
嗯，然后就可以接到我们之前尬聊那一集，可以欢迎回去听之前那一集。
哇，好强哦！
什么？我们现在像 YouTuber 一样哦，
一个连结。
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点这边的
片。好强哦！
好啦好啦，我们回到我们今天要说的主题。
没关系，就延续了心理是怎么跟别人聊天这个话题。
对啊，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是应该说当我们听到不管是身边的朋友或者像我的工作是要听个案会去宣泄自己可能生活中比较负面的事情的时候，那我们要怎么回应会比较好，就是可能有些人会给建议啊，然后有些人可能就是会安慰他或什么的，这是我们今天这次的主题。
没错，其实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把就是两种反应嘛，比方说安慰对方或者是给建议这种分成你这种人就是给建议型的人，或者你这种人就是安慰别人的人。我觉得好像大部分人会用这种二分法的感觉。
嗯嗯嗯嗯。
可是我觉得我自己好像比较不像这样。
什么意思？
我应该有被我一个朋友说你就是那种会给意见的人，可是我觉得应该不是我的每个朋友都同意这个说法。
嗯嗯，
就是我觉得我对不同人的态度会有点不一样。
嗯嗯嗯，
像我自己也会在有些时候我真的很想要别人给建议的时候，如果对方回答我一个不痛不痒的答案，我就会非常烦。对，我就觉得说我这么花这么多时间跟你描述这些状况，虽然我不一定需要你给我一个非常实用的建议，可是你至少跟我说说你的看法好吗？
嗯嗯嗯嗯，
就是你有什么想法或者是你觉得有什么可能可以试试看这种我都觉得 OK。 我不一定会觉得说我需要你提出一个100%可以解决我问题的方式，因为这不可能嘛。
嗯嗯嗯。
我有些朋友会这样，他们就会说希望事情接下来会变好。
嗯嗯嗯。
这种。
嗯嗯嗯。
或者是说那祝你顺利。
嗯嗯嗯。
对。我就会觉得我不需要听祝我顺利。应该说我就会觉得我也希望事情会变好。
嗯嗯。而且你都已经讲得很明确你想要的东西就是建议。如果说是他在听你的事情，他会觉得你怎么做会比较好，而不是只是一个好像没有实质就是给予可能讯息的一个回应这样。
对对对，我觉得他不一定要跟我说他觉得怎么做会比较好，可是他可能可以跟我说他会怎么想或他怎么看这件事情，我觉得都可以。
嗯，
对。可是如果说他只是跟我说我希望事情会变好，可是我也希望啊，我不用跟你讲我也会希望事情会变好。
而且我觉得如果说今天你希望给建议，然后呢结果他给予的东西是虚晃一招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愤怒感会加成。因为我们基本上不会随便找人给建议，基本上是你会挑过的，就是这个人可能他比较有办法去可能理解你的状况啊，
嗯，
或者他真的有办法去提供一些实质帮助的。可是如果说我们已经有这样子的期待的时候，然后就对方又是虚晃一招的时候，就会更生气。
对，可是我觉得讲虚晃一招有点不好听了，就是对方可能也不是真的想要虚晃你，他只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但是他又希望你可以觉得好一点
哦，
所以最后就会变成好像有点想安慰你，可是对你来说可能有点不痛不痒，就会觉得很烦，你就会觉得说啊，那我下次不要跟你讲，因为跟你讲了又没有用。
我想要提问，就是对方要怎么知道你到底是需要哪一种情况？当对方讲了说希望你之后会变好了，他可能是第一种啊，他就觉得这样就够了，因为他觉得你不是真的要建议。那第二种情况就是他也想不到你已经想过的建议以外的建议了，所以他也只得这么说。那不管是哪样，那他会不会其实也不一定就是真的很确定你要哪一种？
我其实觉得小花提的问题还蛮好的。
嗯，对啊，应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大的重点，因为像我觉得我自己的话都会蛮明确的，但是可能是因为我表达的太明确，对方反而觉得我很可怕。
啊，什么意思？到可怕的程度吗？
我就会说你觉得这件事情你怎么想，或者是你觉得这件事情可以怎么办。
嗯，
然后对方可能就会先好用小贝的字虚晃一招。
嗯。
然后我就会说哦，没有没有，我知道啊，可是我真的只是想要知道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想。
嗯嗯，你讲的很明确，
就是我会追问。
嗯嗯嗯。
那我追问对方就会觉得压力很大，他就会觉得说啊，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你的，就是
嗯，
没有没有没有东西可以讲的。
嗯，
可能就像小花刚刚说的，他可能就会跟我说，可是我觉得我想得到的你都已经想得到啦，我真的没有什么可以说的。
我觉得听起来是他们也不太想，或是不管是不好意思还是有什么担心，所以他其实没有把他自己内在真正的想法去讲出来。
对，比方说我有时候啊，我会问别人关于作品的事情，
嗯，
我可能想要知道别人看了会有什么感觉，但是我并没有真的要求对方给我一个很专业或者是说很专业的评价或者是很专业的建议，其实我并没有追求这个，我只是想要知道如果是你，你会有什么感受这样。
嗯，
所以我有时候会问我一些比较好的朋友，可是我有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说啊，我又不懂这个，你干嘛要问我、
哦、
然后或者是他就会觉得说我这样随便说出我的感觉好像很丢脸，所以他们就会不想讲。
诶，那我可以讲一下我的感觉啊、
是这样。
我好像刚刚你这样子讲的时候，我可以理解就是这些人的担忧，因为我有的时候在看的时候，像我可能没办法说出什么很厉害的东西，所以我常常讲出来的东西常常就是哦，我觉得这很美，或是这个很漂亮。可是呢，有时候我心里就会有种默默的焦虑，想说啊，可是我每次就只能讲这个，我觉得我好废哦，但我好像又讲不出什么太厉害的东西，可是我觉得我现在又不有一些回应，我也觉得不好，所以我就是常常就也就只能讲这个。对，但我不确定说这个东西对米莉来讲会不会觉得说回应太少啊，或是很敷衍这样。
其实也要看想要问别人意见的人是为了什么，跟什么情况下去问出这个意见。通常会问别人意见，我刚在接着米莉的话想的话，我会觉得两个情况，一个就是你问知识经验比你多的人，然后能够给你一些不同的东西。那另外一种呢，可能就是比较亲近的人，你觉得他能给你一些比较简单真实的东西这样子。所以如果已经预设好是后者，也许其实说什么都无所谓，是吗？
算是吧。我觉得有很多人会常常被问的时候就希望表现出我可以给你帮助。
对对对，我觉得是这个感觉。
对，可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不管对方有没有采纳你的意见，其实我觉得你们有这个对话就是有交流，所以我觉得其实对方并不一定真的这么百分之百希望事情可以有所帮助我把这个事情改善的意见，我觉得可能不一定这么死啦。我觉得大家压力可以不要这么大。
我觉得还有一种不同类型的是觉得给了意见好像反而影响了你，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在被问意见的人可能会考虑到的一个观点，就是说你可能本来选择啊，我要不要考研究所啊，然后被问的人可能就说哇，我是不是这一句话就要决定你考研究所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被问意见的人在考虑的问题。
可是你这样就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当时自己作品做到一个程度，其实我觉得有一点瓶颈，然后当时我突然想到一个我很久以前有一个一面之缘的摄影师，我还蛮尊敬他的，所以我就想说问问看他的意见。他就跟我说了他自己的想法，然后他想完就跟我说，如果你现在真的觉得很瓶颈的话，你能做的事情就是你要到处去问别人，到处问别人他们怎么想，但是你要知道最后这个作品只是属于你一个人的，所以你要怎么去改善或者是你要听谁的意见全部都是你自己才能决定。
没错，我也认同是这样。
我觉得这是其实要做到这个程度其实并不容易了。有时候你会觉得说既然我就没有听别人，那我是不是就不要问。有时候你问了就会觉得说我是不是应该一定要考虑这个人的意见，尤其那个人如果比你有经验，我是不是一定要采纳。我觉得说你知道一个心态是你要多听大家的想法，但是最后你只能自己做这个决定。虽然听起来好像很普通，可是我觉得其实蛮难做到。
我可以分享是我其实就是很难做到这样子的状况的人。我是前一阵子才发现说原来我常常会被这件事情给绑架。我其实会很在意说今天这个人给我建议了之后我有没有去执行，就是我有没有让对方感受到说有真的把他的建议听进去了，然后我去执行这件事情。我发现我会很在意这个东西，然后原因是因为我会很怕说假如说我今天不去执行，或是让对方看到我有一些我有把他的话听进去，那他可能之后就不会再给我建议了。所以常常我觉得我做的很多的决策其实就没有这么完全出自我意愿，而是我会希望把大家的建议就是融合在一起，这边就是接受一点，那边接受一点，然后变成一个就是我自己觉得的折中方案。等到过了一阵子我就发现说天哪，当我去做这样子执行的决策的时候，那个结果 根本就不是我想要承受的。
嗯嗯嗯，
可能我自己以为我这样子做可以 有照顾到对方的情绪，但是可能其实对方根本就不知道。
嗯，也可能对方根本就不在意啊。
对，也有可能对方根本就不在意。所以之后我就发现说，我有一点想要去调整一下这个事情，因为他真的对我生活其实已经有点造成影响，而且在那一次事件我就发现我的决策真的看起来超级像四不像。
嗯，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我想要提这个经验只是希望有一些人如果说是跟我有类似状况的，你并不孤单，就是其实还是有些人真的会心里是被这个东西所影响的，但是我觉得怎么做都没有一定的好或坏，重点是你心里你最后希不希望就是结果是这个样子，是你可以是不是你可以承担的。
可是我觉得这有一个反面问题，
嗯，
就是说为什么你会在这个过程中一直觉得你需要透过纳入别人的意见来照顾别人的情绪？
哦，
那可能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在作为给建议者的时候，如果对方不听我们的，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很火。
哎，对啊，我是这个，我是这种人，
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有这样的经验，就是觉得说，哎，我都已经给你建议了，你又不听，然后我们就会觉得自己不听别人建议的时候，对方是不是也会这样想？
对对对，我其实还蛮好奇，就是这个东西的来源到底是什么的。就是为什么我会当别人不听我的建议的时候我会生气，可是我现在还没办法很确定那个来源是什么。
嗯，我觉得可能跟我们前面说的那种你被问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应该要给人实质的帮助这种想法是有关的吧。
嗯，
我觉得有可能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建立某种自己的价值。
嗯，我觉得是，
觉得我是一个帮得上忙的朋友。
嗯，
我觉得应该大部分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说尤其在感情问题上我们可能会常常听别人抱怨很多事情嘛。
嗯，
对，然后很多时候你都会觉得这个问题从旁人的观点来看显而易见就应该怎样怎样。
嗯，是是是，没错没错。
然后你又一直这么痛苦，那我就跟你说了，你又不听，你又继续跟我抱怨你的谁谁谁。然后就会觉得很崩溃嘛。
什么？我要开始使用大学生用语了？
什么？
我晕船仔。大学生用语。
我猜我会有那些感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会觉得我对这些来跟我讲这些事情的人有一些责任。当然可能大家就会问说，那为什么你要有这些责任感？
因为你是心理师。
我
是
职业病
吗？
我觉得今天是朋友，我觉得那个责任感是无形或是没有意识到的。
嗯，
就是我很希望能够帮得上我朋友的忙。对，但是如果说今天是心理师的话，我觉得那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嗯，
对，但是我觉得可能核心概念就是我真的很希望能够帮上我的朋友的忙，或是我真的很希望他们可以在例如说跟我讲完话或是他们宣泄完之后可以不要这么烦恼或是不要这么痛苦，所以我就不自觉的去有了这个责任感。
嗯，
讲到其实心理师的工作，常常我真的蛮常听过个案跟我讲说，欸，你们工作其实都会被要求不能给个案建议，对不对？
什么？你们不能给个案建议吗？
对，就是心理师不会给个案建议。我觉得有一部分的人啊，他们会认为说心理治疗就是没有什么用或是没有效的原因都是因为就是心理师就只是在治疗室里面就是听别人讲话，但是心理师不会给予一个明确的答案或建议。
嗯
嗯，我听过蛮多个案有这样子的这样子的陈述的。然后我自己在研究所阶段其实也被这件事情就是真的是像紧箍咒一样箍了很久，就是我也会觉得说，欸，我们学的比方说像是精神分析的这个学派好像是真的不太倾向给别人建议的。如果说今天是认知行为学派的话，他们就会觉得给建议当然没什么问题啊，该给的时候就给啊，可是好像在精神分析上面好像真的比较不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运作的。所以那时候在学精神分析的时候，其实我真的常常会觉得工作上很卡，就是因为我会觉得说，欸，我觉得我这个时候应该要给他一些可能建议，可是碍于这个学派好像不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就不敢讲。
抱歉，我可以问一下吗？
嗯，请说请说。
你们的不做建议的这种核心想法是因为你们是心理师跟个案之间有一个 要怎么讲，有一个关系上的不对等嘛，所以你们觉得自己给的建议会大幅度的影响这个个案的想法，所以才不做建议吗？是因为这样吗？
哦，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就是我用一种很简单的概念去陈述，是说像是在精神分析里面，他们其实还蛮强调说个案的洞察或是自我觉察，他们意识到自己其实是有状况的，然后英文就会叫 insight 嘛。其实他工作的方式是这个 insight 的来源是要个案自己去意识到的，而不是是我们很明确的去跟他讲说，诶，你就是缺少了什么，
嗯，
所以以至于说你才会一直反反复复可能出现一样的问题。
所以你们的工作是引导他去觉察自己的问题。
对对对，所以像是精神分析常常就会是说，我们是在谈话的过程最后让个案有出现这个 insight之后，他常常就会发现说，欸，其实问题来源就在于说可能哪个部分，而不是是用给建议的方式说，欸，你这个想法比方说像感情问题好了，嗯，就是因为你都一直纵容你的男朋友，所以他才会一直
小花在旁边咆哮
对对对，就是我们不会讲这种事情。如果说是比较走就是这种动力学派的，可能他的陈述方式就会比较像是说，可能第一次个案就会讲说，哦，我男朋友就常常跟就是异性有一些我觉得不是很适切的关系啊，然后就是讲，可能讲到假如说第六次好了，就是一直在谈可能类似的事情，然后讲到后面我们可能就会说问说，诶，你有没有发现好像这个行为模式是一直在反反复复出来的，
嗯，
然后可能个案就会说，诶，对耶，那这样这个就是一个 insight。 可是我们不会在可能第三次的时候说啊，就是因为你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你才会一直反复出现这个问题。对对对。
那我想问两个问题，
嗯，
就是第一个问题是，不给建议的话是不是有点像比如说在讨论同理心的时候不去评价，这是有点像的吗？
嗯嗯嗯。
然后再来第二个问题，就是以心理师的工作，然后再加上假设这是一个心理治疗，
嗯，
那治疗你不就是得介入吗？那介入跟给建议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
你好像那个讲座在下面发问的人的讲话方式。
我是对我就这样。
以下来自观众的提问。
一下，我想一下，我觉得第一个问题就是像小花说的其实是类似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先去强调先不要去评价个案的行为，其实同理的一部分的蛮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先不要评价个案，就是我们先接受个案目前的状态就是这样，把他的状态去陈述出来。比方说如果说就像刚刚讲的说，他就是常常一直抱怨说他的可能男朋友跟异性的关系是很复杂的，那我们只要陈述这件事情，就是比方说像是，哦，听起来这一件事情其实让你很困扰，或者是说其实你很生气他都跟很多女生很要好，这样就够了，就是没有要再去说，哦，那你可以做什么样子的方法啊，然后让你这个问题改变，不会，我们就可能就只是陈述他这个状态，就是做同理是这样子做的。
可是我蛮好奇，就是说可以接受你们给这样回应的个案多吗？因为其实像我自己从蛮早就发现，就是我去跟心理师会谈的时候，对方会有这样的反应。
嗯嗯嗯嗯嗯。
可是我就觉得说，我已经跟你讲得很清楚了，发生了这样的事，我很痛苦，你不用再重复一次，因为我已经跟你讲了。
嗯嗯嗯嗯嗯嗯。
就是我觉得我并没有把事情讲得很不清楚，我觉得我就跟他说很清楚，发生了这件事，发生了这件事。
嗯嗯。
然后我很不舒服，
嗯，
我觉得我已经说了，
嗯嗯 嗯。
然后对方重复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其实你不用重复，我也知道，因为我刚刚就是这样讲的。
嗯嗯嗯嗯嗯。我觉得，所以林米蒂就是一个困难个案。
有没有黑名单？
不过说真的啦。我如果说我是心理师，我会希望
个案，你不用如果你就是你在讲什么。
哦，对对对对对，应该说如果说我是你的心理师，其实我会很希望你直接讲出来啦，
嗯，
就是你就直接跟我讲说，就是你不要再拿你们那一套来跟我工作了。
我真的很怕这样很伤害对方，我都没有说，我就只是他重复一次，我就说对你说的没错。
我觉得应该是说对我们的工作模式很熟悉的个案啊，我觉得回归到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真诚回应。
嗯，
比起你去讲什么很了不起的东西，我觉得真诚回应其实反而是最重要的。
哦，我觉得是哦，我觉得是
放下所有的理论，然后放下所有我们习惯的工作模式，就是用很真诚的状态去回应，我觉得的效果最好。其实讲什么真的已经不是重点了，我觉得就宁愿去谈说，哎，你是其实对我们真的蛮失望的，你是不是觉得其实我们都给不了你什么你想要的？对，我反而觉得其实那样效果是最好的。哦，然后回到小花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我有点忘记了。
就是如果是一个心理治疗，那不就应该可能有些介入啊，或给一些方法？但是却又不能给建议的话，那之间的拿捏跟差异是什么？
对啊，所以我就其实在做治疗前期的时候，我常常为了这件事情真的觉得很卡，就是我会觉得说，哦，就是治疗真的很难做耶。然后最后我现在工作到现在，我觉得我得到的一个结论啊，回到我们前面讨论的是说，你先评估一下说这个现在这个个案他的需求到底是什么，他是想要就是请听诉说，还是他真的想要明确的建议。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判定的方式我觉得很好用，是大部分真的需要建议的东西问题都会很明确。
对，就是会问你说你觉得要怎么办。
对对对对对，这件事情我要怎么执行或要怎么处理，那我觉得我们就可以谈就是可能执行面上的问题。但如果说你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听起来很雾里看花，或是它有很多的细节其实是不清不楚的，我觉得基本上这种都是先了解事情再说。
哦，
因为有的时候你在模模糊糊的状态的时候，其实给的建议都很烂。对对，讲直接的时候就是这样。
原来如此。
我也蛮务实的。
对，
嗯，那米莉你刚刚说什么？
就我想到前几年在推特上有一个新闻，就是他跟给建议是一个完全相反的模式。嗯，虽然我其实不是很确定如果这个人在日本以外的地方会不会造成这么热门的话题了。
嗯嗯嗯嗯嗯，
因为日本不是会有那种什么出租女友，
嗯嗯嗯，
然后什么出租大有大叔吗？
哦，好像有。
我之前看日剧里
有，我记得有。
对对对，
知道出租大叔。
他就是开始了一个服务，叫做就是虽然他出租他自己，但他什么都不会做。
嗯嗯嗯，
然后他就是只要对方出交通费跟当天的饭钱，嗯，然后其他就不收钱，但他就只会在你旁边，然后听你讲话，你要他跟你去哪他就跟你去，但是他不会做任何其他事情。然后这个服务在日本就是有算爆红，这个人就有爆红，后来有拍成日剧，跟好像也有出漫画，我记得什么都不做的出租先生。
嗯嗯嗯，
日剧应该叫这名字。他的什么都不做不是不给你建议，他连安慰你都不会安慰你，他就是站在你旁边。
嗯嗯嗯，
然后你要跟他讲话他会听，但是因为他非常的爆红，就是有非常多人去租。
嗯嗯，
就是使用他这个服务啦。所以其实证明就算你什么事情都不做，其实还是有蛮多人有这样的需求，心理需求，就是说我想要一个人纯粹只是陪在我旁边。但我觉得这跟日本的文化还是有很大的关系。
嗯，
就是你觉得你没有办法跟别人讲啊，或者是你跟你爸妈讲他们可能会很担心你啊，跟好朋友讲他们可能会很担心你啊。我觉得日本人对这种人际关系比较有顾忌了。
我觉得这个服务它其实回归到一个陪伴的原始状态啊，就是我也没有要做什么，我也没有什么反应，可是人跟人之间的陪伴就只纯粹的陪伴，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效果。
嗯，
可是我觉得从这件事情看起来它是有效果的。
一直以来我都很想养一只狗狗陪伴我。
嗯，而且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重点是米莉刚刚讲说，因为很多事情当如果说你今天去跟家人或是朋友讲的时候他们会担心嘛。
嗯，
我觉得其实这个担心就是一个甜蜜的附和吧，就是因为是朋友跟家人，所以我们才会去有这个担心的情绪。可是其实这个担心有的时候是会让人觉得受不了，或是觉得有压力的。
对，我觉得是。所以有时候其实回到前面讲，如果说你一直因为很担心对方，很急迫的想要用给建议的方式来改善他的状况，也是会造成人很大的压力嘛。其实
嗯嗯嗯，
其实就提醒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不管去跟自己的家人还是跟朋友讲，然后不管对方给的是 建议或者是安慰或者是陪伴你。其实我觉得当今天对方愿意去做这件事情，而不是说对你已读不回啊，
嗯，
就是你跟他说你想要见面跟他聊聊，他就是不理你啊，这种，
嗯，
其实不管哪一种回应，我觉得都是一种关心的表现啦。
嗯，
就算你会觉得说啊，就是你给建议真的对我不实用，
嗯，
有时候你可能对于对方给你的反应你有很多不满，但其实说到底大家都是因为有这个关心的想法，所以才会陪你听你说话，然后去想要给你一些回应嘛。
嗯，我想要讲一个实际的例子，是我最近发生的，是我在跟我妈讲话的时候，然后因为我大部分我回家的时候其实都还是会跟我妈报告一下我的近况怎么样，然后我常常讲的就是我身边的朋友怎么样啊，
嗯，
或是我工作上遇到什么样子的困难，然后我就发现说常常我去跟她讲说我工作上有什么困难的时候，以前她的回应方式就是哎，那我觉得你要怎么样做啊，或是哦，你这件事情你不要再去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了，因为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常常因为这样最后就会跟他讲到不愉快，因为我会觉得说，
嗯，
我也再怎么样也是一个工作一段时间的人了，就是职场上分寸的拿捏我觉得我不是不清楚，然后我只是跟你陈述这个事情是这个样子而已，我也都没有去做他叫我不要去做的那些事情，
嗯，
我就会很不耐烦，我就会跟他讲说我没有像你讲的那个样子，我今天只是跟你讲这件事情而已，
嗯嗯嗯，
大概就讲了一段时间，他就跟我说，他就说反正因为你本来就是换工作嘛，所以你一定会遇到这样子的状况。我觉得对我来讲比较好的回应是他后面就说，我觉得你就把这些东西拿回来跟我们抱怨，或是跟你的朋友多抱怨吧。
嗯， 嗯，
反正就是这些事情都是一定会遇到的，那你就把它带回家吧。
好大的转变。
对对对对对对，我就觉得哦，天哪！可是我当下真的就有种觉得，就是觉得说，其实我很感谢我妈愿意去这样子讲。
嗯，
就是那当下的感觉，真的会觉得哦，回家真好，就是有家真好。
嗯，
对，
而且是很困难。就是要去注意到说我们现在的沟通好像对方有点不愉快，我是不是应该要改变我的态度，我觉得这很困难。你为什么一直笑？
对，很困难。
可是这个其实真的很困难。对，而且我们也是起冲突了还蛮多次，就是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才发现说哎，他有改变了。
好感人的故事哦。
还不错，这个转变蛮良性。
对啊，
好啦，
啊，
那我们要不要进一下作品吧？
来吧，
我们终于回复到后面有一个作品单元的状态了。好啦，我们今天想要聊的作品，其实我蛮想跟小贝跟小花聊的，
嗯，
因为我觉得这部电影应该是不管是医学生还是心理师看了都会有话想说的电影，有没有看了是不是有话想说？
嗯嗯嗯，
欸，有有吗？有，
你先介绍啊，你先介绍作品。
好，我今天想要讲的是一部2007年的电影，叫做台湾翻译叫做《大家都爱查理》。
嗯，
它主要是在讲一个高中生叫做查理，他脑袋很好，但是他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他是不是有受到他的高中同学的爱戴。
嗯，
他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万人迷，然后于是呢，他就会在他的学校里面动一些奇怪的歪脑筋，想要来让他受到同学认可。对，那他在第一个学校他就是因为帮同学制造假驾照然后就被退学。
嗯，而且是一堆假驾照，一整箱。
没错， 一整盒假驾照然后就被退学。在车上他跟他妈就有一段很有趣的对话，他妈就跟他说，你又不需要那些钱，你干嘛要在那卖假驾照。他就说，可是我的同学终于开始喜欢我了。然后他妈就跟他说，别人有没有喜欢你真的有那么重要吗？然后他就问他说，那不然你说一件在高中生活除了比别人喜欢你还要更重要的事情。然后他妈就说，嗯，我目前还没想到。
嗯，
然后就有一个这样的对话。他后来因为被退学了，他就转到一个公立高中，他在公立高中依然想要用他聪明的脑袋使自己受大家欢迎。
嗯，
所以呢他开始帮他的同学做心理咨商，然后做了心理咨商之后，他还会因应他同学，比方说有人需要一些精神疾病的药物，然后他就会去看很多心理医生，然后对那些心理医生装病，然后拿很多药，然后再去卖给他同学。
嗯，
所以他等于在他学校开业了心理师兼精神科医生的工作。然后呢，他也真的如他所期望，然后就受到了同学的爱戴。
嗯，
但后面就发生了很多接二连三的问题，大概是一个像这样的点。
嗯嗯，
对，由于他跨足了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师的工作，所以我想说你们两个应该有很多话想讲。
因为其实这部片我觉得他是拍的还蛮好的叶片啊。
什么是叶片？
就是 YA 啊，耶、yeah.
就是 Young Adult
哦、oh,
青春校园
回想起来了。
如果说就是比较严肃的去严肃嘛，比较认真的去谈说他那个时候到处去看精神科医师，然后之后医师们就开药给他这个我觉得两个层面啊，一个层面是说就是心理师真的没有那么好骗。对，如果说是一般人装真的都装超烂了，监内有时候就会直接说啊卖给笑啦。对对，因为真的看太多然后装不像一大堆，然后不然就是你就问他一些问题，然后就是真的超容易就变康了，所以就是心理师真的没有那么好骗。
那我请大家不要随便乱装病。
好啊，不过就是我想要讲的另外一个层面，其实我觉得那个开药的那个状态，我会觉得其实是对于，我不确定他本身导演在拍这个历程的时候他有没有想要去传递这个讯息，但我会觉得那个有点像是对我们就是诊断准则的一个反讽，讲一下说像是精神疾病是怎么被诊断出来的，其实我们都是用那个 DSM这个系统去做精神疾病的诊断嘛。
这样讲会不会太难了？
没有没有，就是大概简单，因为他里面有拍到他其实里面他有去看 DSM、
嗯、
应该说他之后他去就医的那个历程，他不是就是讲了他各式各样的症状嘛、
嗯、
你只要去看我们的诊断系统或是诊断准则，他就是都是这样子写。我觉得他其中有一部分的反讽就是在美国某个时期啊，变成有些人就会认为说因为这个诊断系统的产生而出现了大量的精神疾病或是精神疾病患者。
嗯，
然后所以很多人对这个系统的攻击点就会在于说它是用诊断的准则来去做诊断的判断，所以好像你只要去陈述说我有符合这些诊断我就可以拿得到药。
有小花今天也有跟我聊这个，
就是所以有些人也会去攻击 DSM 系统的一个点就会是说他们觉得说其实 DSM 系统其实是一个跟药商勾结的有所挂钩的一个诊断系统、
哦、
因为当如果说今天这样子去做下医师下这样的诊断，那这样子药商就可以卖药了嘛、
嗯、
所以才会有开药腐烂的状况，或许其实这些个案是不用吃药的。
我可以稍微补充一下针对那个准则的这个部分，
嗯嗯嗯，
就其实医学上最重要算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诊断，就你先下好了诊断，然后你才能做正确的治疗这样子。那之前也在上课的时候曾经跟老师讨论过，就说因为我们在讨论是如何做诊断这件事情，那当然我们就是看一些准则嘛，那有没有哪一些疾病是只看准则就可以的，那当时我们讨论了一些东西，那其实都不行，因为我们都需要除了那些准则列出来的东西以外，我们需要看一些实际的数据或实际的影像检查，比如说你的血液中哪一个数值升高了，或者你影像中就是在你的肺看到一颗怪怪的东西，就是这些是实质的。那到底有什么东西是无法用这些实质的东西真的看到说啊你有这个我们就帮你诊断的，那其实就是精神疾病。所以就变成说精神疾病唯一仰赖的就是这些准则，没有任何的生化检验数据可以来做更精确的定义这样子。然后老师还跟我就说就是你以后如果发现了什么视觉失调症某一个数值就升高了一定要跟我讲。
不过小花的补充其实就可以让我们更知道说其实精神疾病的诊断是非常有难度的、
嗯、
因为相较于其他你可以用一些生化检查或是理学的方式去辅助你诊断，但是其实精神疾病我们能够有的资料常常都是个案陈述、家属陈述或是我们自己观察。
我发现我前面好像忘记讲到为什么今天这个主题我推这部电影、
嗯、
因为后来查理就开始四处倾听他同学的烦恼、
嗯、
然后四处给他同学一些心理上的安慰或者是建议、
嗯嗯嗯、
以博得他在校园的人气生活。我觉得这部片他在这些青春校园片里面非常让我觉得特别的一点是他好好的把大人的这个角色带进来、
嗯、
然后有把大人的角色做一个比较详实的描写，我觉得这在青少年主题的片里面是很少看到， 因为我觉得青少年主题的片里面通常大人就是一个跟青少年对着干的一个反派角色，对，
嗯嗯嗯嗯，
就是他们都是很平板的，他们就是你不了解我，你不懂，你就是想要管我，就是一种完全的抗拒。那大人的角色其实通常就是一个，要么就是我对小孩的漠不关心，要么就是我完全不了解我的小孩，这样。
嗯嗯嗯。而且我觉得常常会被弱化，或是真的很废，或是是那种常常是被耍着玩的对象。
对，那我觉得要么就是我就是一个典型的青少年心目中的讨厌的大人，或者是出现了一个跟典型的大人有点不太一样的大人，然后就跟他互动。我觉得大部分的这种业片好像都是只有这两种角色了。
嗯嗯嗯嗯。
那像这部片里面，虽然那个小萝卜道尼嘛，
嗯嗯，对呀，
他是女主角的爸爸，但是我觉得他的表现就非常的在这部电影里面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吧。
嗯嗯嗯，
心理师对于查理跟他朋友的心理咨商有什么评价吗？
哦，那当然是美化的状态啊，那是一定是的。
当然了，因为他每一个人讲话都只剪了大概五秒不到，所以
对对对对对。不过我觉得我还蛮喜欢他在跟他的女朋友做，我们还是说这个是一个治疗好了，就是做或是会谈的一个状态。那个时候他的女朋友其实就是想要来谈他跟爸爸，也就是小劳勃道尼的关系嘛。然后那时候查理是跟他说，就是你想要谈什么，然后他就说，他就大概陈述了一下，可是感觉女主角不是很想要去谈这件事情。可是那个时候查理就跟他讲说，哦，就是你还是试着讲讲看吧。然后所以女主角就是因为查理这样子的态度而讲的更多，然后而且查理在这里面其实没有给予任何的建议，这个跟我们实物状况是还蛮符合的。
对，我觉得这个两个男主角，不是两个男主角，我讲什么，就是我觉得查理跟他女朋友，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单亲家庭嘛，算某种程度算是单亲家庭。我觉得他们两个的角色都有呈现出一个状态，就是说他们非常去避谈他们对自己的爸爸或妈妈的感受。
嗯，
所以像他在跟他女朋友做那个会谈的时候，他其实一开始就是问他说，欸，你对你爸有什么想法。
嗯，
那他女朋友就会一直捡很多其他的事件出来做事实的陈述。
嗯，
所以他只描述说我家发生了什么什么事。
嗯嗯，
然后你再问他一次说那你感觉怎么样，他会再讲另外一个事件。
嗯嗯嗯，
有一次又发生了什么什么。
嗯嗯嗯，
然后所以查理才追问他说，你还是没有跟我说你感觉怎么样啊。
嗯嗯嗯嗯嗯，
对，然后他才跟他说，哦，我觉得你很难对付的。可是因为查理他也有同样的问题，他的心理医生或者是他的妈妈去问他有关他爸的事，甚至是他女朋友去想要问他说，哎，你爸怎么了，他每次都是用逃避或转移话题的方式去回应对方。所以虽然他能够去给他的这么多同学，不管是听他们说话还是给他们一点建议，就是甚至是开药给他们吃，但是其实他自己也没有办法去面对他一个不想面对的问题。
不过讲到这一段啊，其实我觉得他里面他问说，就是那你要不要谈谈你对爸爸的感受，以治疗的角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漂亮的问句。
嗯嗯嗯，
我觉得甚至在我们平常跟就是跟朋友啊谈，我都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很漂亮的问句。原因是因为有的时候你比较直接的去问你的问题是什么的时候，我觉得对方才会知道说，哦，你想要了解的东西是这个。可是因为常常我们有的时候都会绑手绑脚，就是碍于说，欸，我是不是不适合去这样谈，或是这样谈会不会太直接，以至于有的时候我们都想要用很隐晦的方式去询问关心对方，或者是去描述我们的事情，之后就会整个失焦。但我觉得像他呈现出来的，我觉得是一个很自然的状态，就是他就直接问了，然后虽然对方有逃避，可是他还是再问一次。
嗯嗯嗯，
这个虽然算是我们治疗技术之一啦，对，但是我觉得其实在现实生活也是蛮受用的。
讲到他跟他朋友的治疗，我觉得中后段有一段他跟另外一个学校的边缘人 Keep 聊天的过程，就是有一段我也觉得印象很深刻，就是我觉得他们的那个对话的方式是成熟而且有用的。
嗯嗯，
Keep 是他的第一个病人。
嗯，
就是他有去跟查理说他有一些恐慌的问题，然后查理也帮他弄到一些恐慌药， 但在中后段，这个 Keep 他的状况不但没有改善，而且他还决定他要吞药自杀。
嗯，
他吞了药之后，但自杀没有成功，他也救回来，但就在家休养。然后查理就有去看他，
嗯、
他们就聊了一下天。
嗯，
然后 Keep 还是其实对现实生活的状况还是蛮悲观的嘛，他就说他觉得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虽然活下来了。
嗯嗯嗯。
但其实一切都没有改变。
嗯，
那那时候查理就尝试安慰他，跟他说你活在这个时代这个当下是多好的一件事情。
嗯，
然后他就问那个 Keep 说，那我这样讲你有觉得好一点吗？
嗯，
然后 Keep 跟他说其实没有。
嗯嗯嗯，
查理就想了一下就跟他说，嗯，至少我努力过了。
嗯，
然后我其实觉得这段对话非常的难得，其实我们大部分的时候并没有办法诚实的跟对方说你这样讲我完全没有觉得比较好，因为我们很怕伤害对方的心。
嗯嗯嗯，
所以通常对方讲的就算你真的觉得哎，我还是感觉一样糟，可是你也不敢说嘛，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哎，怎么跟人家讲的都没有用，或者是跟人家讲的一点帮助都没有。
嗯嗯嗯，
那对方可能也根本就没有办法察觉说哎，我这样子安慰你或者是我这样给你建议其实是一个不好的方式。
嗯嗯嗯，
所以可能就像前面小贝说他跟他妈妈的事情，
嗯，
可能你们要起争执很多次，然后最后他才觉得说哎，我是不是这样做其实不太对。对，所以我其实觉得那是一个双方很坦诚然后又很真实的做法，就是我觉得没有比较好我就跟你说，可是这只是我的感觉，我没有在批评你。
嗯嗯嗯，
我只是跟你说我没有觉得比较好。
嗯嗯，
那对方也没有觉得自己受到批评，他就会接受，就说我试过了，我想要让你觉得比较好，至少我试过了。
嗯嗯嗯，我觉得如果说是治疗历程啊，其实就带到，其实就回到我们前面讨论那个，你说其实心理师常常都会用我们的同理 SOP 来去处理个案的状况嘛，就是会去陈述你的感受。如果说今天的状态是，就是查理是治疗师，然后那个 Keep 是个案的话，还蛮重要的一个东西是因为查理有去问说，我这样讲你有比较好吗？
对，
身为一个治疗者，我们去放下我们是治疗者的这个角色。
嗯，
就是我们也去承认说，其实现在这一件事情或许我们很难有什么样子的帮助，就是在这种就是双方都是比较坦诚的状态的时候反而是有效果的。
我觉得我蛮少见到这样的互动了，但是我其实觉得如果我们可以这样互动的话应该可以减少很多冲突或者是内心的失望啊，这种不好的感觉。
嗯， 嗯，或是内耗啊。
对啊，虽然里面有一些东西有点夸张，但整体来说应该是好看的吧。
我觉得还蛮好看的啊，只是真的有一些太夸张啦，但叶片嘛。
我是觉得他帮同学做心理咨商的地方实在是跟性爱自修室前面太像了。性爱自修室是抄他的，我好焦虑。
我男朋友也有说这件事，就说很像，
真的超像的，一模一样。
嗯嗯嗯，
就连那个男主角的气质都有点像。
对啊，
既视感浓厚。
可是他是2007年的片。
哦，对啊对啊，所以就不好说。好，那我们有需要总结一下吗？
总结，我觉得我的总结其实前面都有提到。
嗯
嗯，第一件事情是，其实当我们不是老师或者是父母在管教自己小孩的状况啊，
嗯，
其实大部分时候我们就听身边的朋友去说一些心事或者是他们烦恼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大家都是大人。
嗯嗯嗯，
对方也是，你也是，我们其实可以去做一些我们真正觉得好的决定。像我自己在听了我那个摄影师的前辈嘛，跟我说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到处去听别人的意见，然后自己做决定。
嗯，
其实在我听了这件事情之后，我就会知道我去给的建议对对方来说也就只是一大堆建议里面的其中一个而已，最后他还是要去做他自己的决定。
嗯嗯，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没有那么纠结对方到底听不听我的。
嗯嗯，
其实你听或不听都无所谓啊，但是我只是给你一个我的角色会这样想，那有可能你没有想到你就听听看这样。那另外一个就是我刚刚在聊电影的时候提到，就是说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更坦诚的去面对这种讲心事的这种交流了。
嗯，
因为其实你今天会跟这个人讲，你某种程度一定是信赖他的嘛，你今天听了你觉得怎么样你就说出来，你听到别人对你的意见的想法，比方说他觉得这建议好或者他觉得这个建议不好，你也不要太有觉得说我就是被攻击，他就在攻击我的人格，他觉得我想法很烂。
嗯嗯，
就我觉得也都不用去这么在意这些事情，其实我们就是可以很坦诚去做这样的交流的时候，其实对双方的压力都会减低很多，而且我们可以去找到更适合陪伴对方的方式。
我也觉得就是米莉讲的部分是蛮重要的，刚好像比较没有讨论到乱给建议这一块，那就比较不讨论，就是说
乱给建议
就是如果要讨论给建议总是有这样的人嘛，对，那我们就比较不讨论，比较把讨论的层面放在究竟是比较安慰性的还是真的给出出路性的。那我觉得不管是哪一种，其实就是一种互相有一定程度的信任然后再交流，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哪一种，其实真的有产生这个连接都会是好的状态。小贝，
我的部分的话其实有点接续米莉讲的，当今天别人不接受我的建议我会觉得不开心这件事情上面，我自己其实在我们今天讨论完之后，我有一个感觉是有的时候我会觉得不开心，我觉得这个东西的来源是因为我觉得我太在乎对方嘛，就我太希望说我能够帮助到对方，或是我太希望对方可以不要再继续困扰这件事情。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回归到本质其实是出自于我自己的焦虑或是我自己的情绪，而不是对方的情绪。当如果说我们今天厘清这个情绪的时候，就会发现说有一些东西其实来源是自己的而不是对方的，而就比较不会那么把对方到底有没有接受我们的建议这件事情放在心上。我想要讲的是这个。
我可以帮我自己前面的话做一个修正吗？
请说。
我要把我们彼此都是大人的修正为我们彼此都是独立的个体，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是大人。不是，我不小心就是以自己的年纪作为出发点说出其实我们都是大人。其实我们都是独立的个体，这样可以吗？
是。
定正定正。那就这样咯。
好。
好，那就请米莉说那个神圣的话语。
米莉，米莉，米莉，
米莉，米莉，
我都已经不知道讲什么。好了，其实，在上两集躁郁症的节目发布之后，我们多了一些新的听众，感谢大家。
非常感谢，
谢谢。
对，非常感谢大家。如果你们有什么想要听的题目，随时欢迎在 IG 留言给我们。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聊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贝果爆米花的话，欢迎在 Apple Podcast 或 Spotify 留给我们五星评价，或者是留言给我们。如果有想和我们联络的话，也可以到 Instagram 搜寻贝果爆米花，也可以找得到。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
拜
拜拜。